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礼拜一到礼拜五连续5天为听众朋友播出这1个小时的节目呢，我们不单单是关注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更盼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的属灵光景能够不断的成长。如果要想让我们的灵命长进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也就是要明白圣经神的话语。另外呢，我们也要常常跟神祷告，借着祷告来亲近神，把我们心中的难处交托仰望给主。要想在神的话语里面更多的去认识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看圣经呢不明白，那我素琴呢也鼓励你，如果不明白的呢，你就把它记下来，有空的时候去问一下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是听听我们电台的节目，相信对你理解圣经呢是有一定的帮助。所以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素琴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呢是在新约圣经罗马书8章1节，很宝贵的一节经文。这节经文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它的意义呢却非常的丰富，尤其是刚刚信主，对神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而自己在生活当中常常软弱的弟兄姊妹呢，希望这节经文能够带给你一些鼓励跟安慰吧。保罗呢，他在这里宣告一个大喜的信息给所有在基督里的人，就是那些在基督里面信靠主的人。这里告诉我们说，如今神就不再定我们的罪了。也就是刚才那些经文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包括信徒在内，可以在当中得到这样的恩典，因为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是属基督的，也都是基督里面的人。换句话说，如果有任何信徒，不管你是为什么原因真的犯了罪，得罪神的时候呢，神不会因此而惩罚你。只要你真诚的悔改，离弃罪恶，并且归回正直的路上，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相信神不再定你的罪，不会再控告你。因为在新约圣经约翰一书1章9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既然神都不定我们的罪了，那我们又何必继续的控告自己呢？罗马书8章33到34节很清楚的记载，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是的，我们为着神宝贵的话语再次的感谢神。在我们的软弱生活里面，如果我们犯了罪，通常我们都会因为非常的内疚，而心中常常会有一种被控告的声音。有的时候有些信徒他说，我认罪了，但是呢也常常会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如果你也是这样的话，我鼓励你把罗马书第八章，特别是第一节的经文，把它背下来，还有罗马书第八章33节之后的经文，把它好好的念一念，相信神的话语能够释放我们，也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勇敢的靠着神的恩典，在主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也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如果你想接受热线电话跟我抒情交流的话，请你记得我们为你开放的时段，每一个礼拜三呢是早上9:30开始一直到12点，整个上午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另外两天就是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谢感，
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山东的黄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吗？
是，你好啊，黄姊妹。
就是我想问你一些，就是关于夫妻之间的事嘛。
嗯，你说说看。
怎么说呢，就是我和我丈夫去年嘛，就是差一点就是说走到离婚的那一步，然后真的是神的恩典，然后那个因为以前我脾气不是不好嘛，然后总是有的时候甚至就是说开口骂他，然后但是我丈夫从来就是说他也不和我还嘴呀、啥的，就是都让着我嘛，然后时间一长，然后他就是有可能也是忍受不了吧，然后去年发生的事也特别的多，然后真是神的恩典，然后慢慢慢慢的，然后我们两个现在也和好了，那个那时候我才感觉到就是说神不是在拣选他，而是在拣选我，然后我们就是说过完年然后出来打工嘛，他就在我姐姐那边干活，然后我就在厂里面上班，但是就是这段时间突然他也就是说也不联系我，然后就是说基本上就是我联系他的就是说次数比较多，但是他从来不会说主动联系我，然后我姐姐就问我们两个人关系怎么样嘛，我说就那样吧，反正我说不吵架不啥的，我说我感觉还挺好的，然后我姐姐她是个传道人嘛，然后她就说她说那不行呀，她说你们这样时间长了，她说那怎么行啊，她也不经常联系，我说我就感觉我们两个就算是联系的话，我感觉都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就是有的时候吧特别想就是说给他发个信息啊啥的，就是感觉不知道和他说啥，然后他也不会主动给我发信息，我就感觉特别的累，然后每次就是说我主动他从来也不就是说关心我呀啥的。
你们结婚多久了？
四五年了。
姊妹呀，我觉得呢你现在呢一方面是很霸道，就是脾气不好一怎么就骂丈夫，第二呢你又期望他呢主动的关心你，但是你知道吗，当你越骂他的时候他就越没有信心。
我知道，然后那因为去年然后我妈妈也生病嘛，然后事情比较多，那时候确实脾气真的是很不好，然后慢慢我们两个，然后去年好几个月就是说也不挣钱，也不干啥的，也不回家，就每天在网吧里面泡着，那时候然后那个家里面的人都劝我就是说让我放下，不要紧紧的抓着了，然后反正就是说有神在呢，他说你就完全的交托在神的手里，但是那时候心小嘛，就感觉交托不了，就全凭自己做主的那种，然后 没办法，两个人闹得真的是在家待不下去了，然后我就出来，然后来我姐姐这边上班，然后也真是神难一点，在这两个多月到过年的时候回去了，然后慢慢的开始什么都放下了，也不在乎那么多了，然后就是出来差不多有一个月吧，然后我们两个也没联系，到最后那段时间就是说开始他慢慢的联系我了，然后就是啥的都感觉说自己做的都有不好的地方，然后那时候就是说他不是，然后手机也不让我碰他的嘛，然后我就总感觉不对劲，然后有一天就是我偷偷就是说把我指纹录到他的手机上，我就打开一看，他就是和一个小女孩聊天，聊得特别就是亲密的那种哈，然后就是从那开始我们就两个人闹得不可开交似的，然后就慢慢的基本上都要走到离婚那种地步了，然后到最后真的是谁能一点，然后我就出来了，然后在外边待了两个多月，我们也没有离婚，但是他也说他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然后我也知道，我说我脾气不好，然后慢慢的像以前那种动不动就想上火的那种脾气啊啥的，就感觉就没有了。
那个黄姊妹啊，你们结婚15年，有孩子吗？
有啊，4岁了。
孩子已经4岁了，你说你现在出来了，在姐姐这边，那就是说你跟丈夫分开来了，对不对？
我们在一个地方，但是也不经常见面吧。他就是他在工地上面干活，我在厂里面上班。
在一个地方，但是你们不是住在一起？
不是。
为什么不能住在一起啊？
因为我上班的地方离他干活的地方比较远，然后他是在给他的姐姐那干活嘛，然后在工地上。有的时候去工地，有的时候不去，然后离得也挺远的，不方便，然后我就在厂里面住。
你觉得这样分开来好吗？对你们？
但是也是没办法呀，然后他姐姐是个传道人嘛，他也那天和我谈了好长时间，就是这样说，然后他也说一直分开，他说也不好，他说这样也不符合上帝的旨意，然后我说但是离得太远呀，然后他那边嘛也没有什么上班的地方，然后我只有跑得远一点了。
你不能说是没有办法，那你如果是觉得没有办法，所以他赚他的钱，你赚你的钱，孩子又丢给别人去照顾，有一天你的婚姻破裂的时候，那你也要承认是你们的分开，你们的这样的选择造成的，你愿意去承受吗？
反正是现在就是说我给他发信息的话，他就会给我回一条，然后如果就是说我不给他发的话，他基本上不给我发信息。然后过完年出来的时候那段时间，他还就是说经常给我发信息呢，然后现在这段时间基本上都是我联系他，我就是说
我问你，现在联系不联系不是问题。我问你，你信耶稣吗？
信。
好，你的丈夫呢？
家里面的人都信嘛。
那你信耶稣，你就按着圣经的教导去做。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二人成为一体，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对不对？结婚是什么？两个人是需要在一起。如果两个人是分开的话，你结婚干嘛？你不用结婚嘛？那你的丈夫他也信主吗？
他也信，他是过年的时候才受完洗。
好的，他也信，你也信，那你们两个人更应该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对不对？什么叫做合神心意的家？就是家人在一起，丈夫在外面，主要是丈夫负责家里面的经济，而你的责任就是帮助丈夫，同时也要去陪伴孩子。你看你现在，你跟丈夫是分开的，又不能够住在一起，孩子呢又丢给别人来带，万一今天你的丈夫在外面出了问题，有了第三者，那个时候你怎么去收拾啊？
就是他会开车来我这边嘛。
不是，我问你的问题，
去吃饭啥的。
我问你的问题，你没有回答我。你们这样分开来，你觉得值不值得？因为我们出去打工是为了赚钱，对不对？如果你在外面打工赚不到钱的话，你一定不会打工的。所以你要算这个数学，你算一算，你跟丈夫这样分开来，各自在外面打工，孩子又给了别人带，今天万一你们的婚姻出现问题，出现了第三者，那你要怎么去面对你的婚姻？
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呀，现在。
不是不知道怎么办，你要跟丈夫孩子在一起。现在呢，其实你是为了逃避不跟丈夫再发生任何的争执，所以就出去了，对不对？因为你跟丈夫在一起的时候，你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常常发脾气，要求他做这个做那一个，所以呢你们两个常常争吵。那现在呢，你觉得这样的日子过不下了，干脆我出去打工吧。这是逃避嘛，逃避不是解决问题啊。你要看到前面，将来如果你们继续这样分开来的话，你也不是圣人，你的丈夫也不是圣人。他在外面，如果有人有一些女孩子对他好，他跟别人交流，他跟别人来往的越来越亲密，发生了关系的话，那你怎么办呢？为什么在眼前的事情你都看不见？我们要有一个警醒的心，避免这些事情发生嘛。避免这些事情发生的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跟丈夫孩子三个人在一起。首先你们先要学会怎么样彼此和睦的相处，你要尊重你的丈夫，不是脾气上来开口就骂他。圣经里面说我们要尊重我们的丈夫嘛，对不对？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你不尊重他，他怎么爱你？最基本的东西你都没有学到。现在
孩子在家不是我妈妈带，然后前两年做生意不是赔了钱吗？然后现在感觉压力也挺大的，还要挣钱还账啥的，然后迫不得已才把孩子丢在家里面。
我告诉你，当你婚姻如果出现了问题的时候，那个压力更大。难道你结了婚有了孩子，你不想幸福快乐的生活吗？你想想看，你的姐姐已经提醒你了，你们这样长期的分开是不行的，对不对？
嗯，
要重新的跟你的丈夫回到家里面，重新的去面对你们的相处的问题。当然你很好，你也跟丈夫道歉了，知道自己的脾气不好，任性，道歉是道歉，但是呢真正的让他感受到你尊重他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我鼓励你啊，我鼓励你回去，回到孩子的身边。经济是压力，但是呢我跟你说，我们穿衣服第一个扣子扣错了的时候，下面的扣子全部都会错，对不对？你现在就是这样，你第一个扣子没有扣好，然后呢你就扣第二个扣子往外跑，就是出去赚钱，以为表面上可以弥补经济的压力，其实你们最核心的问题没有处理好。当你跟丈夫孩子你们的关系处理好了之后，一步一步来，你们两个一起打工也好，或者是跟丈夫讲好了，丈夫在外面打工，定期的回来维持你们夫妻的关系。现在你们吵架，而你走到外面去打工，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打工，虽然你们有沟通，但是你现在已经感受到他不再那么主动关心你了，对不对？问题开始已经慢慢出现了，那你看到问题你还不赶快去收拾这个烂摊子，你还是继续这样放在那里吗？如果继续这样放下去的话，你们的婚姻早晚会出现问题的。
嗯，我们在一个地方，但是离得有点远。
但是你们不是住在一起吗？
嗯，就是，但是他干活的地方没有我干的，然后我在这边干活，他又不想来厂里面上班，然后迫不得已就这样分着。
对，所以现在是第二个扣子， 穿衣服的第二个扣子，第一个扣子没扣好的时候，第二个扣子也出现问题了。所以我就是再次的鼓励你，你先跟丈夫重新的回到原点，就是重新的建立你们的关系。你们的关系好了，丈夫在外面打工，或者是你在外面打工，你们的关系好了的时候，你们会互相的提醒，互相的帮助。但是现在你们是因为吵，因为不开心而各自分头去打工，这样的话你的婚姻一定会出现问题，明白吗？
嗯，我知道。好。
嗯，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与其咒诅黑暗，不如点亮心灯。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问题，让我们付出关爱，照亮别人。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山东的荀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周师母。
嗯，那个荀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啊？
嗯，好的，周师母。
嗯
嗯，我想让你为我的丈夫祷告，就是我的丈夫吧，他不信主。
嗯
嗯，我想求神拣选他。嗯，我也经常为他祷告。
嗯
嗯，不知道什么时候谁能拣选他。嗯，我有一个大儿子，他12岁了。嗯，去上主日学的时候星期天，
嗯
啊，如果被他知道的话，他就不想让去。
你是说大儿子如果要去教会的话，丈夫知道的话，儿子就不想去了？
不是儿子不想去，是我的丈夫不想让他去。
哦哦哦，
他不信主嘛。
嗯嗯，所以平时是你的丈夫都不知道他去教会吗？
嗯，对，星期天的时候吧，他不在家，他要出门那个工作，那个我儿子他有星期天的时候有练琴的课，还有口才的课，反正就是辅导课了，然后再到教会里有一个小时吧，主日学，然后我们中间就去教会。
嗯嗯，你有没有跟他讨论过，就是说他不想让儿子去教会的原因是什么？
嗯，他没有信仰嘛，他就说。嗯，我所信的这个东西，
嗯，
好像是，嗯，他就是说是没用的，嗯，他也倒是他不反对我，
是
我怎么诋毁他都不反对，就是儿子去，嗯，他就说是没用的东西，不如让他多学点习，让他多学习。
哦，我觉得呢，因为你的丈夫还没有信耶稣，你跟他讲这个好处，他可能听不进去，但是呢，你可以跟他这么说。有些人不信主的人都知道把孩子送到教会，因为很多人都说只要孩子去教会就不会变坏。
嗯，我们这边是农村，好像他没有这个意思。
嗯，所以你告诉他嘛，你说去教会的孩子不会变坏的。那父母亲最期望的不单单是让儿女学很多东西之外呢，也希望他们能够健康的成长，对不对？走在正路上嘛。所以你就说孩子如果是去了教会，跟一些小孩子在一起，他所学到的东西呢会帮助他不会走歪也不会学坏，你就这样解释给他听。你如果是现在就跟他讲这个圣经的道理的话，他完全是不能够接受的。
我也很想求神拣选他。
嗯，
就是经常为他祷告，不知道神什么时候能够拣选他。
嗯，那你跟他结婚十多年，你丈夫他不信主，但是他你说他不反对你，对不对？
对对。嗯
嗯，那你有没有跟他讨论过这个你的信仰？比如说平时有时间的时候呢，你会跟他讲这个信耶稣的好处啊，你会不会跟他讨论呢？
有时也讨论过，反正就是时间吧，好像也不是很多，因为他白天上班了，晚上他也经常出去玩。嗯，周师母你也为他祷告的，经常出去打麻将，我要说他，他也不听。
嗯嗯，所以呢，我觉得重要的是你们两个之间可能这个关系不是很亲密啊，对不对？
哎，反正是农村人嘛，就是一起过日子。
嗯， 除了、嗯、我觉得除了一起过日子，还要我们学的一个功课就是说要花时间跟丈夫在一起。比如说你刚才说他打工回来以后他就出去打牌了，对不对？
对，嗯。
为什么他喜欢出去打牌而不愿意留在家呢？所以你就要想一个方法，就是说诶，他回来家之后呢，我用什么方法让他不出去喜欢在家呢？这个方法就是你要去想，比如说他本身喜欢打牌，或者是喜欢喝点小酒，就是说一个人一个男人工作完了回到家他很需要放松，对不对？
嗯
嗯，你能够制造一个放松的这样的一个气氛，给他煮一点他喜欢的菜呀、啊，让他能够好好的在家休息啊，不是整天跟他讲一些家里面的琐碎的事情啊，那丈夫就愿意留在家。
嗯，我也不经常讲这些事情，因为我 经常听咱空中辅导，像那个婚姻辅导啦，还有对孩子的辅导啦，上次还有那个叫什么博士嘞。
苏菲云博士，
我也听了。
苏菲云博士的课程听了吗？
对对对，我听了。
嗯，对，我相信对你一定有很多的启发吧。
嗯，是的，我就是我还有一个软弱。
嗯，
我听了很多你们的课程吧，好像知识也是知道了，也就是我平时吧，跟丈夫之间呢，我平时倒是没有事情的时候，还有跟孩子之间没有事情的时候。不会发脾气，如果有事情，这个脾气就还是想上的。有时候也知道，就是也知道我应该来发这个脾气。但是有时候控制不住。
对对对，其实你自己也有很多生活上面的压力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的，就是说，要懂得好好的依靠神。因为你说你信主，丈夫现在不反对你信耶稣，你就要感恩，对吧？
是的，感谢主。
对。
就是我们两个人吧，时间也不是很多。因为我晚上吧，吃完饭我就去聚会了。因为上次我们这边是农村吧，人不多，聚会的人很少。有时候我也想在家休息一下，我就觉得人太少了，我就又到教会了。
哎呦，那薰姊妹啊，你现在丈夫没信耶稣，我鼓励你呢。那现在其实你仔细的去想一想，很多的问题呢，你自己也要负责任。为什么丈夫干活干了一天，回到家的时候呢，他喜欢到外面去打牌呢？可能回来家有的时候你会埋怨。也因为孩子的事情，家里面的琐碎的事情，这些呢都是每个家庭都会发生的。所以我常常说，不要让丈夫回到家感觉非常的累。第二方面呢，就是你也要检讨一下，丈夫、孩子、你三个人，你们要互相的建立感情。如果你把时间放在教会的话，你什么时候能够跟丈夫沟通啊？你什么时候跟他关系越来越好呢？对不对？第三方面，
我在超市的上，我在超市上班，一个星期有三天的夜班，然后有四天的晚上去聚会，就觉得不去聚会。
哎呦，如果这样说的话，你每个晚上都不在家了。
就是我九点就能回来。
不是九点。
九点回来，上班的话也九点回来。
那姐妹呀，如果是工作没办法的缘故，你工作的缘故晚上不在家，我相信你的丈夫能够体谅你。但是你不上晚班的时间，你也不在家的话，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做丈夫的，回到这个家，我的妻子一回来，我回到家，我的妻子不在家，就是往教会跑，他的心情怎么样？
他倒是也就是也不闲，但是呢就是反正我结婚
姐妹，
我是从小跟
姐妹呀、你别小看这些事情，这些事情一点一点积压在里面的时候，就会造成夫妻关系的破裂，你明白吗？你现在听空中辅导，你学很多东西，学了你要用，我鼓励你不要 不要天天往教会跑，礼拜天
我觉得
因为
的人太少了。
姐妹啊，
嗯，
周围的人少不少跟你没有关系，现在是你要在家里面有好见证。你丈夫不反对你去教会，但是你说为什么祷告了神，不知道神什么时候能够让丈夫信主，对不对？
嗯，对。
我现在跟你讲的这些都是能够让你的丈夫一步一步的接近神的方法。你自己本身信了主，你在家里面要有好行为啊。丈夫看到你，哦，我的妻子真的是很爱这个家，为这个家付出很多，他上夜班回来也努力的来建立这个家，不上夜班的时候他就在家里面做好吃的等我，等孩子，花时间跟丈夫孩子在一起。那丈夫看了他高不高兴啊？他一定会高兴的，对不对？当你在家里面有好行为感化了你的丈夫的时候，你的丈夫跟你一块儿去了教会，再把孩子带去教会的话，教会的人多不多？
嗯，
一下子多了三个人呢，对不对？
是。
对呀，那你现在做的方法就是说，你一个人往教会跑，弄得孩子也不敢去教会，丈夫又不高兴，丈夫整天往外跑。你
孩子就是星期天去，他因为那个平时上学，下午放了学。
当然，当然，孩子不能天天去，孩子只能礼拜天去。你也是，现在丈夫没信主的时候，只能礼拜天去，你明白吗？
我们就是礼拜天的晚上，我们白天这边礼拜天没有人聚会。
你们只有晚上做礼拜吗？
对，我们白天没有聚会的，我们只有晚上。
晚上是几点？
每天晚上都有聚会的。
晚上是几点？礼拜天晚上是几点？
我们就是到。从星期一到星期天，每天晚上都个人自愿可以去，都是也就是一个来小时，7点半或者8点到的话，9点就散会。
好，荀姊妹，希望你能够明白圣经，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信了主，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我们别忘了。我们更要把这个信耶稣的好处，第一个要跟家人分享。所以你要告诉自己，你除了礼拜天以外，你所有的时间都要放在家。你不把家建立起来，你自己信耶稣意义不大，明白吗？你现在担心教会，教会人少，我刚才说了，你能够在家里面能够好好的照顾你的丈夫，好好的陪伴孩子，好好的跟家人相处沟通，多体谅丈夫，关系是建立起来的。当你跟他的关系越来越好的时候，你的丈夫就愿意接受主，接受主之后他就跟你愿意去教会。现在不是神不听你的祷告，因为你说你为丈夫信主祷告了这么多年，丈夫还不信，是因为你自己做的不好，明白吗？
明白了，周师母。
对，
就是现在他那个我的孩子星期天，他有时反正我有时也不给他说，我还是让孩子去值日学吧。
姐妹呀、啊，
嗯，
优先次序要弄好。如果你跟丈夫的关系建立好了，刚才我教你说的话，你会说吗？
嗯，会。
你告诉丈夫说，其实孩子一个礼拜去一次教会，对孩子好，能够学到东西，而且也不会学坏。你能够跟丈夫这么表达。
嗯，
首先你先要在家做好你的本分，好好的照顾这个家，让你的丈夫看到你不一样，然后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丈夫就容易接纳，就容易让你的孩子去教会。你现在给丈夫留下的一个不好的印象是整天往教会跑，所以丈夫不愿意孩子往去教会，知道吗？
好的，知道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鼓励你好好照着这个方法去做，听了之后又要能够在生活里面用出来，那才是真正的你的信仰。而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家庭就会完全改变，明白吗？
好的，周师母。好的，谢谢周师母。
好，不客气。
将一生交给你，来回应你的爱， 要用全心全心全意全力来爱你，
将一生交给你来回应你的爱，这是那圣洁梦里喜悦的火炬，
用我一生俯视敬拜，
用我一生来宣扬你爱，
我要让全世界知道那加勒山的爱慈爱永不改变，
你的心事是高过诸天，
我要让全世界知道那加勒山的爱，那加勒山的爱，
我将一生交给你。
全心全心全意全力来爱你，将一生交给你来回应你的爱，这是那圣洁梦里喜悦的火炬，用我一生俯视敬拜，用我一生来宣扬你爱，我要让全世界知道那加勒山的爱广阔如大海，
你的慈爱永不改变，你的心事是高过诸天，我要让全世界知道那加勒山的爱，那加勒山的爱，
我将一生交给你，
用我一生俯视敬拜，
加勒山的爱，那加勒山的爱，
我将一生交给你，
那加勒山的爱，那加勒山的爱，
我将一生交给你，我将一生交给
山东的王姊妹，你好吗？
你好，朱师母。
你好，王姊妹。
我跟你说，我最近，我给我婆婆出了一些问题。一些问题来，我今年我的身体非常不好。不好嘞，我婆婆就时常就赖我，就像我说那个，说我就这样不对，那样不对，不打她不伺候，不照顾，她就这样就埋怨我。他患病的时候，他就赖我，带点鬼来，那个擦抹他身上，就这样。所以嘞，我对他是很伤心难过。我的婆婆对我怎么样？我的丈夫也跟着学着对我怎么样？冻得我心里慌神拉长的，我不知道该怎样和他相处了。
我想这个呢，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对不对？
对。
我觉得婆婆如果是这样说你的话，最多就是你也不用回应她了，因为你回应她的话，关系可能会更糟糕，对不对？
我知道朱师母，我是一个盲人嘛，朱师母。
对，我知道。
我教我的孩子和我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上市上买一些东西，他就说。那个我这个孙子长得很漂亮，他领出去他那跟着就很丢人。我现在听着我也很伤心难过。
那你就跟你婆婆说，妈，你下一次不要这么说话吧，你这样说的话我听了很伤心难过啊，你能这样跟她讲吗？
我给他说过，我是我养大了儿子，我就需要他，啊，他就说你不为你自己，你不为你自己想，你也得为你的孩子也得想想，他就这样到我。
嗯，
等我患病的时候，我的丈夫连一杯水都不端在我眼前了。嗯，他就怕我长病，患病他俩不，他钱他也不给出啊。无论怎么，他就靠着我娘，我的妈妈也是盲人，不是吃一个低保，就他就叫我靠着问我妈妈要钱，那花钱，他从来不管不问。
嗯，是啊，所以其实你也不是第一次打这个热线电话，很多次都听到你讲这个婆婆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要好好的去面对。好在哪里？婆婆跟你们不是住在一起吗？对不对？
虽然说不住在一起，但是我吃喝拉撒都在她掌握着。
嗯嗯嗯，那姊妹呀，
我她有些次序她就摆摊了。我的丈夫挣钱呢。挣钱他也不到我手，就是说我给他说，我说妈妈你不要这样宠坏你的儿子。
嗯，
我说你儿子挣钱就为你儿子来负责，你别给他买这个买那个不大，你不是那样，你儿子不会承担家庭，我说这样你把你儿子就宠坏了，他要是不这样不做。
嗯，所以王姊妹，我觉得有些事情呢真的是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够改变的。我再次的说，你婆婆跟你的关系，你们这么多年来已经是这个模式，那你的丈夫呢，他自己呢就是一股脑的只听妈妈的话，也不会偏袒你。所以这些问题呢，我觉得你真的是要好好的祷告，在神面前不单单是祷告，也求神给你智慧，知道怎么样跟丈夫建立关系。因为你听空中辅导这么多年来，首先你要跟丈夫建立好关系，帮助丈夫看到这个婚姻，你们的婚姻，你们的关系如果好，这个呢比什么都重要。当你们幸福的时候呢，
我一直强调他，或他想着就一直我也会，我就是
王姊妹
出了一些问题，我一直强调他，一直强调我这样我才结婚，今年我的儿子今年才15岁。
嗯，
我的15岁来一直，我现在这样长下去的路还长啊。
嗯，
我一直我
姐妹啊，
都分居，
姐妹
都七八年了。
其实你的婚姻生活呢，在几次的电话里面我们都很清楚，所以我再次的鼓励你哈，真的是要迫切的祷告。信仰是什么？信仰是在我们的这个问题家庭当中让神掌权，在人看来真的不容易的时候，我们继续的靠着神，用神的爱去感化丈夫，去感化婆婆。但是重要的是你要有智慧，要做一个智慧的人，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说话。像你刚才所说的，你身体不好，婆婆来你家这样的去闹去说的时候，你就装没听到，因为这些话不是第一次说了，对不对？所以你也不用特别的回应他，你就笑一笑就可以了。如果你把他的话放在心里面，那你会气不完呢，一辈子都这个生活是每一天都在生气当中。所以我们祷告吧，求神给你智慧跟聪明，让神知道怎么样让你在家里面能够为丈夫祷告，为婆婆祷告，也求神给你额外的恩典。
人活在这世上最美的事，莫过于亲近神，并且把他的光芒洒播在人间，荣耀神。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安徽的丁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周姊妹。
是丁姊妹。
哎，
你好。
这一次打进去我太激动了。
哎呀，我们也很高兴啊。丁姊妹有什么事情啊？
我就是和我丈夫的关系特别不好。
哎呦，怎么个不好法？
就是他所做的嘛，都是就好比现在吧，我现在在我这个乡下带我的小的女儿念书。他以前嘛是我跟他合并的干活在县城里边，多了一段时间，他老是有时候我做了他说你苦的不够你吃的讲的， 大家就是我也很伤心。就是我大的女儿去感谢神，我去年三月份也打过电话为我大女儿祷告，感谢神。我去年跟你们都见人，我就有没有打进去。今年我大的女儿大学考得很好。
哎呦，要做见证了是不是？
对，我去年打进去了，就是没有到你们这台上。后来就是他说我没有把小孩教育好的。我想我大的女儿很好，就是小女儿现在上次中学一年级嘛，她不太听话，她就是我有的错误都推给我。现在她一不让我去做过，后来她就说到自己家的那个小孩嘛，
是
她那个在家中没有事做，她就让她跟着后头干活。我讲你苦的不多，在工地上干活做事嘛，你知道的是吧？这个花那苦的钱不多，我讲你还要跟她开工资，你就让我去做吧。后来我就硬去做了几天，他老是挑我毛病，后来我就伤心不去做了。现在他的外甥呢，干干不去做了，他又要我去做，所以我几次去了他都不高兴，站着他没有人做了又要我去做，所以我就说没有感兴趣做。他老是说我苦钱不够我吃的，那我要女儿的，我要给你念大学嘛，我讲你省一点，不该花的不花。他说你妈不苦钱就要省钱，当小孩面这样说，所以我很伤心这个事。不知道怎么跟你相处。
其实呢，每个家庭夫妻之间都有不同的难处，对不对？
对，这就是放大几级，这几级讲的话是很顺。好比去年我的眼睛看不见了嘛，我那一段时间想打电话，后来动了手术，这姊妹俩就给我们200块钱。后来她妹妹又下来几天动了手术，她的手术大一点，她的病大一点。后来他就问到，我就问到他了，他不告诉我一万。我想你打还给他姑姑多少钱呢？他讲你打还给多少，跟他500-600吧，他的病大一点，我这是小手术是吧？
是。
他不愿意，要这一切我就没有同意。我们不富裕嘛，像他经济条件比我们还好。我讲我女儿还在上大学是吧？
对对。
后来他怎么，他后来就不告诉我了，他会要给1000块钱。我想要给那么多干什么？你要真有钱你借给他行，我为什么要给他连起来？后来他就不告诉我到底给多少了，我再问他他就说忘记了。
那丁子妹啊，其实呢，在家里面父母没有教我们，在学校里呢，学校也没有这个课程告诉我们男人跟女人的不一样。但是当我们结了婚以后呢，虽然说我爱我的丈夫，我爱我的妻子，但是两个人过在一起的时候发现很多的矛盾出现呢，对不对？
我也没有读过书嘛。
对，所以呢要学，我们要，你没念过书不要紧，但是你听广播，你愿意追求学习的话，你的生活就可以改善，你跟丈夫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好。那首先呢，男人他们很喜欢讲道理，但是女人呢就是很在乎他，就是那个情感。如果是丈夫这样说话的话，很容易受伤难过，但是丈夫呢却不觉得。所以呢，这就是两个人的不一样。如果你学会这一点的话，那你就可以跟丈夫讲，你说有些话呢你讲了我会很不高兴，你就可以把你的感受告诉你的丈夫表达出来。当你能够柔和的把你的想法跟感受表达给丈夫的时候，可能你的丈夫也不听，因为他根本都不会。但是你天长日久慢慢慢慢来的时候呢，丈夫就会觉得哎不错，他不会跟我大吵大闹，哎也可能他真的是我这样说他不高兴，几次以后他可能就会避开，不再这样的跟你说话。所以这个是夫妻相处之道。结了婚不是说一结婚两个人的关系就非常好，是需要磨合，更需要要有技巧的去跟对方相处。你的女儿现在感恩的是去年来电话为她高考，现在考上了这么好的大学，那你就要感恩，对不对？那你就为这件事情感谢神。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呢，其实很多生活里面有很多不开心的事情，也有很多感恩的事情，但是太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呢都是那些不开心的东西，感恩的事情却忘了，觉得应该的 理所当然的把那个焦点呢全部放在不开心的身上。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痛苦，家人也痛苦。所以我现在呢鼓励你，希望你能够学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就是为你的女儿感谢神，对不对？
为就是我的丈夫，他有什么事关键是不告诉我。
嗯，对，
这个姑妈这个姐姐做什么事，
为什么他为什么不告诉你呢？他为什么不告诉你呢？因为你跟他没有互动，因为你他觉得我告诉你也没有用，所以你现在呢？对，就是那个意思。所以现在你要让你的丈夫知道的是，你告诉我的话，我就很开心。你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丈夫，你没有表达的时候，丈夫觉得，哎呀，告诉你跟不告诉你一样，都是我来处理，算了吧。所以你要，你一定要表达。你听我讲，刚才我跟你说的，首先呢，你要感恩。第二呢，就是表达，跟丈夫说，我们说的时候呢，不要带着怒气。常常我们是不高兴，这个不高兴呢，一直积压积压，到时候一讲的时候，好像是要吵架一样，对方立刻把耳朵关掉，他就不听了，你明白吗？所以讲的时候要心平气和，你就跟他说，你什么事情都不跟我说，我觉得有点不开心，好像你不看重我，我也很想知道，你就告诉我，我愿意知道，那我也可以跟你一起去承担家里面的责任。你要学着这样说。第二呢，你也看一看你丈夫好的地方在哪里，他最起码为这个家愿意担当，对不对？
就本来这样，他就是主动的嘛，就是跟他姐姐，哪怕我们他姐姐和他哥哥要找他要钱用的嘛，就我们自己不用，他还跟他用。我要反对，我让你少这一点，他都会跟你吵，不愿意。
对呀、所以他是一个省吃俭用、担当、为了家负责任的人嘛。所以丁子妹啊，
他跟姐姐高中是比我们还要亲民的一种，
对，
所以我想他不亲民的一种。
那你就要想办法。你跟他过了这么多年，想办法把他拉回你的身边，跟他建立感情。你是他的妻子，让他知道你们的家才是最重要。所以我鼓励你，不单单是听我们的节目，还要在婚姻生活里面直接的去这么做。当你去做的时候呢，你不要期望一下子改变，一点一点改变的话，你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明白吗？
嗯，明白。哎，就是现在他还让我去干活，所以我就没有去干了。钱还是他刷了刷，我也刷了不刷，所以我就不想去干。
所以你告诉他，你说我好好的照顾家，你说了算，但是有些事情你也要让我知道，这样大家才能够互相的帮助，好不好？
对，好
啊。好。
高考快到了，压力把你压得喘不过气吗？面对学业和前途，你感到彷徨无奈吗？你不孤单，因为天父一直就在你的身边。向天父祈祷，把你的重担全都交托给他吧。愿你在高考中深深经历神真实的安慰，奇妙的带领。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是的，我们知道很快就要面临高考了，那鼓励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祷告当中也能够纪念这些高考的孩子。刚才呢，我们已经听了四位主内家人的电话心声，现在我素琴就呼吁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跟我一起同心合意的为他们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虽然我们在生活当中会犯罪，有软弱的时候，但是你却应许地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求主从今天开始帮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努力的成圣，而且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也不再被内心的这样的一个控告的声音感到内疚，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让你的话语也能够实时的帮助我们脱离这样的软弱。主啊，孩子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特别为着山东的黄姊妹祷告。主啊，求你怜悯这位黄姊妹，在你的圣灵的光照之下，姊妹看到自己是一个脾气非常不好的人，当夫妻相处方面有一些不如意的时候，常常会批评自己的丈夫，指责自己的丈夫。现在发现这样的方法是错误的，姊妹愿意悔改的时候，就恳求天父，你帮助他，让他能够活出你的谦卑温柔来，让他知道怎么样跟丈夫以一个温柔的态度跟丈夫和睦相处。更恳求主，你也赐给他一个敏锐的心。他们现在结婚已经差不多4-5年，两个人在不同的地方打工。主啊，这是何等何等的试探，求主你让黄姊妹知道夫妻是不可以分开的，不要给撒旦魔鬼留地步，让她跟丈夫在这件事情上面能够有一个共识，让她主动的去关心丈夫，去爱自己的丈夫，因为你的爱的缘故能够修补他们的关系。我们同样的要把山东的寻姊妹的夫妻关系交在主你的手里面，姊妹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丈夫信主，但是主啊，我们在这里恳求主你帮助这位姊妹，让她知道若是想要丈夫能够看到信耶稣的好处的时候，首先姊妹要在家里面能够有一个美好的见证，让她的生命被你的话语改变，让她活出这美好的见证来吸引丈夫来到主你的面前。求主你也恩待她，让她不再花更多的时间在其他的事情上面，而是能够跟丈夫跟家人在一起守住你所给他们的婚姻。我们同样的更把山东的王姊妹跟婆婆之间的相处也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赐给她忍耐的心，知道怎么样为婆婆守望跟带祷，当不信主的婆婆批评她的时候，有你的爱充满在姊妹的心里面，去胜过一切的辩驳，让她知道怎么样为丈夫为婆婆守望带祷。最后我们把安徽的丁姊妹他们夫妻关系也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求你赐给丁姊妹智慧跟聪明，让她知道怎么样跟丈夫表达自己的感受，因为我们发现太多的夫妻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或者是不快乐的感受的时候，不懂得怎么样适当的表达。但愿主你帮助这位姊妹善于表达，也多看自己丈夫的优点，去鼓励丈夫，特别是跟丈夫互动的时候，有智慧跟委婉的言语能够互相的沟通，使他们的关系能够越来越好。我们也为着女儿，她的女儿能够考上合适的大学，再次的向神感恩，感谢神你垂听我们众人的代祷。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所以今在这里呢，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如果在生活当中，无论是婚姻、家庭、亲子教育有难处的弟兄姊妹，鼓励你接着热线电话跟我们交流。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